诗歌159首159，耶稣我救主，他是我一切。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很熟啊，我们一起唱。耶稣我救主，他是我一切，奇妙的救主，何等的可悦，应当和保护所有人都过，悲难的救主耶稣为我，耶稣为我，耶稣为我，每时候每次
可以吗？啊，可以哈。
只是那个喉咙不配合
啊，再高一点，我们唱稍微唱低一点。
耶稣，我救主，他是我一切，奇妙的救主，何等的可愿，应当和保护。请姊妹们唱好吗？
他是我磐石堡垒和盾牌，他是我生命亮光和高台，我的保护者，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耶稣。
起来，耶稣为我，耶稣为我，每时候每处说，耶稣为我。
弟兄们，
他是我先知祭司和君王，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粮，他是我心事和我的寄托，我的拯救者，耶稣为我
一起，
耶稣为我。耶稣与喜乐，我是一痛苦，损失或利益，他是我宝库，无论在何处，他顾我软 他这首诗歌的这个标题很好啊，他说耶稣我救主，他是我一切。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中间啊，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们在头脑知识上面会知道一点，耶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但是呢在我们的经历感觉中呢，有的时候觉得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主啊。这个就说呢，一个事实进入一个经历啊，这个中间还是有一段的过程。我们今天呢不仅知道主所成就的一些事实，我们也要让这些事实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成为我们的经历啊。对，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在思想意念中啊，这个要常常思想，特别到事情来到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些不一定是主啊。对基督徒来讲呢，一切事物都是主啊，这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见啊。如果你觉得是主的话，你里面就很大的安息啊。无论是好是坏啊，甚至在你疾病的时候，你想到这是主，你里面就安息了，就没有多挣扎啊。或者有些事情遇到并不顺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主啊，那我们里面就有安息。就像希伯来书讲到摩西的经历一样，摩西40年在旷野里面啊，按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这40年好像是一个空白的时期一样，没有记载多少事情，摩西好像只是带着羊啊，几只小羊啊，这么进进出出而已啊。但是呢，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呢，的看法不一样啊。在希伯来书那个作者看法不一样，他说呢，他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啊。我们晓得这是一个秘诀啊，就是那40年，我们以为说呢，摩西过的是一个非常这个空虚啊，非常无聊的一个生活啊，好像神特别熬炼他。但事实上，弟兄姊妹们，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领会里面是不一样的啊。他在每一件事物上都看见主的自己，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中啊，我们可以无惧于任何环境的变化，无惧于任何的事物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事实上主没有离开我们，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啊，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合而为一啊。所以今天你在地上你所有的每个经历主都在里面啊，但是在我们的感觉中好像常常不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苦苦的哀求啊，主啊，求你与我同在，求你在这里。事实上主已经在那里，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的感觉上面呢摸不到这个东西。是如果你的信心啊钉在事实上面的话呢，就没有问题，是吧？也读那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啊，我们弟兄告诉我们，他们西方人也不是有一个说法嘛，啊，三个人在墙头上走啊，哎，这个最前面的是一个什么事实，第二个是信心啊，第三个经历。什么时候信心呢？把眼睛盯在事实上的时候呢，他们在墙头上就走得很稳。什么时候那个信心呢？想回头看看经历啊，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掉下来啊。所以我很简单啊。事实上，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也是这样。为什么要读圣经啊？读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主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啊，到底有哪些事实是已经成就的啊。但是我们的难处就是什么呢？当我们环境上一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主的话，忘记了主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实。所以这个在信心上是一个操练，我们需要达到一个地步，凡是临到我们的时候啊，那么或者起什么变化的时候，我们仍旧把我们的信心钉在主所已经完成的事实上，弟兄姊妹就能进入那个丰富的经历啊。所以这是很宝贵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作诗的人呢，他很着重的要提醒我们，就是说呢，耶稣为我，耶稣为我啊。但是呢，我们要基督徒要小心一件事情，主是爱我们，把一切都为着我们啊。
因为我们人是很自私的，你知道吧？我们从小长大就希望人家都为我们，是不是啊？父母是为着我的，周围的环境是为着我的，一切事物都为着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所以在这里哈，做诗人所讲的这个啊，我们不能把它领悟成一个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一个感觉，不是的啊。我们有一个感激的心啊，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一切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最好我们的领会就是这样：主为着我啊，那么主怎么样？主也得着我啊，他不是光为着你啊，他为着你他就得着你。所以你如果不让他为着你的话，他就没办法得着你，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经历上应该有的认识啊。我们要让主为着我们，你越多让主为着我们呢，我们就越多怎么样被主得着。哎呀，这个是在属灵上面来讲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因为我们今天得着主的自己啊，我们常常觉得说，比如主给我一杯水，那么我就喝一杯水，我感谢主，好像这杯水呢跟主没什么关系。其实不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主把这杯水给你，主就是这一杯水，所以你得着这个这杯水呢，主也得着你，就是这样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并不太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常常求的是主为我做这个，为我做那个。你不晓得主为你做这个的话呢，主就得着你了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与这个认识事实的有一个脱节的情况啊。所以这首诗歌很好啊，它提醒我们这个主一切都是为着我们。所以他这里提到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当然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可能比这个恐怕还要多啊。但是呢他已经列了相当多的项目出来了，我想啊，这个OK，
就是你说，在一件事情上，神，我们找到神应允了，然后为了我们，然后他又得到我们，这个能不能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得到我们？神的意思叫做，就是神又得到我们。
就是主今天哈，为什么留我们在地上，让我们有很多的经历啊？你看我们的生活上很多的事物啊，这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为这些事情呢，需要来到主面前祷告，恳求他赐福啊，恳求他帮助我们呢、对不对？在我们的感觉就是说，我现在有难处，主啊，你有能力，你帮助我一下，你帮我解决这个难处了啊，我感谢你，你现在把这个难处帮我解决了，对不对？但是呢，神的工作不是停在这里，如果神帮你解决这个难处的话呢，啊。他就进到你的里面，因着这个难处，他就进到你的里面。他的目的是要得着你，所以他许可你经过这个难处。
就是因为在那个难处的时候，我们求告神，相当于我们依靠他，然后也是信靠他，然后他成就了，我们对他的信心就更加强了。所以他从那个角度来讲，就是得到我们更多的对他的委身。
还不完全是这样，还不完全是这样。这个呢，就是主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这个是我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看见，主是一切，啊，这个我现在是找不着合适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啊。不过你先记住这个感觉是，就是主不是光是在外面呢，突然的帮助我们一点点，啊。那如果光是帮助我们这一点点的话呢，那个意义还不大的，就像我们讲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入迦南地一样啊，就是说呢，神把产业给他们，对不对啊？当他们得着迦南地做他们产业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了神的产业了。今天也是一样。主耶稣基督的丰富啊，是极其丰富的啊！当我们享受他的时候，他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啊，其实我们就是什么属于他啊！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好，我想没关系，你记住这个。我们在属灵经历上，
主带领我们，你会有天会领悟这个的时候呢，就比我们过去仅仅依靠他，求他为我们做一点事情，那个意义上面来讲，要大得多，啊，大得多，好吧，好，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啊，101首，主耶稣，我真羡慕能得完全。这首诗歌我们很熟，主耶稣，我真羡慕能得完全，我要你时刻活在我的魂间，粉身都偶像居住所有翅膀，求主洗净我，使我必须更白，必须更白，是必须更白，求主洗净我，使我必须更白。主耶稣，不要让永不生遗留，求用你保持住去所有污垢，我为的圣洁一切都愿改，求主洗净我，使我必须更白，必须更白，是必须更白，求主洗净我，使我必须更白。姊妹们，第三节了。
主耶稣就从天上宝座垂怜，主我献完全的祭在你面前，我放下自己和我所有障碍，求主洗净我，使我必须更白。
一起来，
必须更白，是必须更白，求主洗净我，使我必须更白。主耶稣，为此我今天被祈求，在十字架下我已等候很久，你所流宝血我今完全信赖，求主洗净我，使我必须更白，必须更白，是必须更白，求主洗净我，使我必须更白。主耶稣，你看见我在求寻，求你今天来赐给一个清醒，凡是你求的，你永不会不成，求主洗净我，使我必须更白，必须更白，是必须更白，求主洗净我，使我必须更白。
好，我们开头一点祷告。
主啊，我们低头敬拜你， 是在想念主耶稣爱我们的心。主啊，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真是要成为我们的一切。主，你不是哦站在远处来救我们一点，来帮我们一点。主啊，你实在愿意跟我们联合。主啊，你不仅把自己完全给了我们，你要完全得着我们。
对，
晚上我们再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
阿门。
谢谢。
哦，悦纳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奉献，是一个活祭、馨香的祭物，完全献给主。哇，在十字架上你把自己献上，哦，我们也在祭坛上我们把自己献上。
阿门。
愿我们因着这样与你的联合，好叫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如此的我们羡慕能得以完全，因为这是父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的父亲是何等的完全，我们所有属他的儿女也都要完全。感谢你，哦，把这样的意念赏给人，在哦人生的经历中，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信心赏给我们，
使
我们跟随你，
主啊，
越过越看见主的工作成就在我们身上。
阿门。
是你，不是我们。
阿门。
哦，是你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努力。
阿门。
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晚上的聚会，哦，再把这条哦属天的道路，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更多的指给我们看。
哇，
把我们带到与你亲密联合交通的地步，每时候每处所。主啊，你都是为我们，你都是与我们联合。主啊，求你祝福晚上的时间，哦，让我们的弟兄把你的话语再解开，哦，让所有听见的弟兄们一同进入哦你哦建造会幕、建造教会的真义里。主啊，愿这是真理的解开，使教会哦能够越过越哦能够在你的真理上面哦完全，主啊也在你的旨意上面完全。主啊，在这有限的人年日中，主你再来的日子这样临近的时候，我们求你加速你的工作，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晚上我们带着一点的渴慕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实在巴望你更多得着我们。主，当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从你的话语中认识你为我们所做的是何其多。你要把你自己给我们。主，你是何等的丰富。主啊，我们就渴望能够更多进入你自己的丰富，也好叫你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能有更多的地位。主，晚上我们求你用血来洁净这个地方。主啊，使我们在你自己的圣洁中，主啊，能够与主有敞开的交通。主啊，让你的话不仅成为光，主啊，也成为灵，成为生命，成为我们里面真实的供应。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实在感觉我们的悟性是昏暗的，主啊，对你的事所能领悟的极其的有限。主啊，我愿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点更新的工作，好叫我们的悟性能够被开启，能够从主的话中更多明白其中的那个深刻的意义，好叫我们里面产生更深的爱慕。主，我们求你在这里向我们众人显现。亲爱的主，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叫我们所得着的不是一点外面的知识和道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的灵自由的在这里运行，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晚上哈，要和弟兄姊妹们继续来看会幕。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看这个会幕里面这个洗濯盆啊。那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出埃及记第30章
三十章，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的读一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涤
洗濯，
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
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样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我们再看三十八章，三十八章，三十八章第八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吧，这一节圣经。
他
们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前侍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
好，这里记载的不太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洗濯盆呢，也是会幕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具。在这里记载的哈，三十章那里记载说呢，这一个洗濯盆呢，乃是在祭坛和会幕的中间的啊。上次我们已经讲过祭坛的意义啊，就是当一个祭司啊，他要进到会幕里面去的时候，首先经过祭坛，然后呢还要经过洗濯盆，然后才能够进到会幕的里面啊。所以如果你们有那个图的话，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在这个图上面，会幕的那个全图上面可以看见有一个洗濯盆啊，它这里呢上面写的是洗濯盆，对啊。我们晓得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啊。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洗濯盆它的这个整个的结构啊，和它里面所包含的意义。那这里说呢，这个洗濯盆呢，它是要是铜做的啊，铜做的，然后呢下面有一个座子啊，这个当然这个座子会是托住这个盆的啊。我想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很奇妙，就是啊，你读会幕的这个里面所有的家具器具的时候啊，几乎大部分家具它都有讲到它的尺寸和它的样式，对不对？只有这个洗濯盆呢没有讲到它的这个样式和它的尺寸啊，在会幕里面没有讲到啊。那我想这个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那么如果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这个祭坛代表十字架的经历的话呢，这个洗濯盆代表追求圣洁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因此呢，这个洗濯盆没有样式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在追求圣洁这件事情上面，神所注重的是那个实质的意义，神不注重那个样式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对于我们人来讲的话呢，当我们一提到圣洁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就会有个样子啊。因为所有的宗教里面呢啊，他们都讲究这个东西的啊。所以你几乎任何一个宗教它都有所谓他们中间的圣人啊。所以因此这个观念呢是普遍在人的这个思想的里面。所以因此呢，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也无形中呢会有这一种的观念在里面啊。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面啊，无论是天主教或者是后来的更正教里面， 都有所谓的圣人的思想在里面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们追求圣洁，他们要追求这个过一个圣洁人的生活的时候呢，常常他们有个样子，他们喜欢有个样子啊。这不仅在天主教里面有许多的样子啊。那么呢，我们晓得今天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呢，也有这些样子样式啊。这个在天主教里面，他们特别啊，这个教皇有一个很大的权柄啊，可以这个封什么人为圣人啊。如果被他封作圣人的话呢，那就是非常的荣耀啊。那么他们不仅把他列在他们的名册上面，他给他塑像啊，这个被称作圣人的话，这是他们无上的一个荣耀啊。那么呢，在基督徒中间有没有呢？也有这种感觉的啊。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追求在主手中被主所用的一些神的仆人呢，或者使女啊，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榜样。所以因此在我们呢追求这个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好像里面有一个样式，但是很奇妙的，在会幕里面呢，神就特别的怎么样呢，没有给我们一个样式啊，这个洗桌盆呢没有一个样子的啊。而这个洗桌盆呢，它是怎么样的，它这个是这个只注重那个实际啊，只注重那个实际。所以我想神刻意在这里没有把这个洗桌盆的样子告诉摩西啊，这里面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你想今天我们如果要追求所谓的这个圣洁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对吧？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个姊妹她要做圣洁的妇人，我说圣洁的妇人呢是不烧饭的所以呢在家里面她就不进厨房的，她觉得进厨房的话呢，这个就不像圣洁妇人。这个是你看我们人呢有时候很可笑啊，很多属灵事情会弄到一个很可笑的一个地步去了。所以圣经在这特别告诉我们，在会幕里面这个洗桌盆是没有样式，我觉得这里有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因为神不要我们有一个什么弄出个什么样子，也不需要，神所注重的是那一个洁净的那个实际啊。那么这个铜的这个洗桌盆呢，在38章那里啊特别讲到的，它这个铜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呢是在会幕门口啊有一些伺候的这些妇人啊，他们的镜子做的啊，这很有意思啊。那我想在这个外面这个这些服侍的这些妇人那些姊妹们还不少了啊，因为呢一个人一个小镜子你还没办法做一个盆呢，对不对？那大家把很多的这个镜子拿出来啊，那么把它汇聚在一起，然后呢把它融化，把它做成这个洗桌盆啊。那这个会幕门前侍奉的这些妇人啊，这个呢我们晓得，因为他们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祭司都是男的啊，所以呢妇人是根本没有资格进到会幕里面去的，连外院也不能进去的啊，只有那些男的啊做祭司的他们才可以进去。但是呢这一般的妇女们呢，他们虽然不能进会幕的里面去，但是他们的心爱神啊，他们敬畏神啊，他们渴望神，所以呢虽然不能进到那个会幕里面去，但是怎么样，他们在神跟前仍旧是愿意侍奉，所以他们就在会幕的门口在那里帮忙做一些的事情啊。所以呢这班人呢是一般什么敬虔爱主的一般姊妹啊。那当然这里因为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所以有这样一个预表上的意思啊，神并没有轻看姊妹们的啊。所以呢神就特别拣选这一班的人啊，拣选这班人呢 神就要他们怎么样呢？把他们的镜子奉献出来啊。那我们晓得这个妇女呢都是爱美的了啊，没有一个妇女没有镜子的啊，我们姊妹们有谁没有镜子的吧？啊，一定有镜子的啊。这个尤其在古时候，不像现在，现在很方便的，现在的镜子很普遍，到处都是镜子。从前古时候要拿到镜子不容易啊。当然了，我们晓得这个镜子主要的用意是照自己，对不对啊？那么所以这个妇女们呢需要化妆啊需要打扮呢，需要把自己弄得很光鲜的了，所以你需要一个镜子啊。这个妇女们照镜子，这个是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快乐啊。这个在有的人在镜子面前一坐一两个钟头啊，这个，所以这个镜子啊，对妇女来讲是很重要的东西啊。那古时候他们没有所谓的玻璃的镜子，他们用铜啊，那把这个一种铜把它磨得光亮，非常的光亮啊，然后呢就可以照。所以这个对妇女来讲是很宝贵的东西，尤其在旷野里面呢、啊。你能够有一个镜子，一个铜镜子，这个很宝贵的，对不对啊？这不像现在那个镜子不稀奇，谁到处都可以买，对不对？古时候那个镜子对于妇女来讲是很重要的啊。那个他们本意思说，本来他们是为着自己的美容的啊，为着自己的欣赏的，现在怎么样？他们把它奉献出来，为着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般的妇女们，他们实在是为了神有一些的牺牲，在生活中一些牺牲。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中也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从前我们很注重外貌的东西啊，不光是姊妹，弟兄们也是想注重外貌的东西，这个那个的哈、啊，把自己弄得很体面的是吧？在人面前看的好像这个很像样。但是呢，后来为着主的缘故啊，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们牺牲他们所有的这些。为了主摆上啊，我很记得，这个尼托森弟兄啊，有一个年轻时候的故事啊。他本来他在学校读书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很聪明绝顶的一个人，因为他过目不忘，所以读书啊，这个记忆力好得不得了啊。他告诉我们，他蒙恩得救之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圣经，连上课都读圣经啊。那么那个老师讲的东西啊，那个笔记拿来稍微看一看，结果每次考试都第一名，成绩好得不得了，因为记忆力太好了，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圣经啊。那老师们也很器重他，结果我们晓得他十几岁他就蒙召了啊，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开头一段日子啊，生活非常的潦倒啊。弄到一个地步啊，这个人呢就不仅是那个很穷困，连身体也不好啊。所以有一天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碰见了他的一个教授啊，因为他那个时候读的三一学院呢，他那个是一个有大学预科的了啊，那是很好的一个学校。那么碰见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啊，一看见他说，哎呀，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了？啊，来来来，就把他带到一个茶馆里面坐下来跟他谈话啊。哎呀，那个老师满脸的同情啊，满脸的怜惜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说这么一怜惜他，结果这个你弟兄自怜起来了，觉得自己很可怜。但是正在他这个一刹那之间啊，哦，主的荣耀充满他，因为他是完全为着主的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多少弟兄姊妹他们撇弃这些东西。你像在200年前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那个杰恩达比弟兄也是这样的，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一个人呢、啊我们读他三号传记知道，他一个人他懂得13国的语言呢，精通13国的语言呢啊，把圣经翻成英文，翻成德文，翻成法文，这不得了的工作嘞啊。那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都是精通的，非常的聪明啊，非常聪明。本来他的姐夫啊，是爱尔兰的最高法院的一个院长，就把所有的寄望都放在他身上， 希望他在法律界上面能够出人头地，并且能够为整个国家的法律呢能够做一个大的改革。结果呢年纪轻轻他就蒙召了，蒙召就侍奉主去了。结果出来之后呢他又脱离了英国的国教啊。我们晓得那个时候脱离英国的国教呢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了、啊。你在社会上你去找事情的话你都很难的，你已经不是国教，人家不要你的。所以他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穷困啊。但是呢我们的弟兄他也愿意甘心过这个简单的生活为得主啊。所以他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穿的衣服呢都是很陈旧的啊。他的传记里告诉我们，有一天他经过一个火车站的时候啊，哎呀，有个人看他很可怜呢、啊、就给他五先令，以为他是乞丐呢。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达尔比弟兄啊，哎，那个大有学问的一个弟兄啊。啊，所以你会看见我们的弟兄们，他们真的是在主的事情上面啊，他们撇下自己所有一切自以为人看为好的一些东西，这是不简单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啊。那么达比弟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写的书啊，你们如果去读他的书，你发现他的英文字没什么难，但是那个意义很难懂啊，很奇妙就是这样的、啊。那么他的写的书那个光是那个书的目录就可以编成一本书，你知道多惨的一个作家啊，并且是蝇头小字的那个可以编作书目录就可以编成一本书，你知道他写了多少的书啊，但是呢他的书呢他里面完全不讲究所谓的学问，讲究什么修辞啊，讲究那个文辞的美丽。所以他的当时代有些弟兄们就劝他说啊，你为什么你有这么高的一个学问啊，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那个书里面的文字上写得漂亮一点啊？那我们弟兄说什么呢，他说文字是为了传达真理的，只要真理被传达就够了，哎，我不要让人家读我们东西觉得这个我有很玄有学问。你知道当时这弟兄们呢，他们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这批弟兄们他们实在学习怎么样呢，隐藏自己，要让主被高举，只让主得到称赞，不要人称赞我们。所以你看跟今天侍奉主的人的感觉差别很大了。假使我有很高的文学造诣的话，我写出来的话，人家一读就说：“哦，你的学问好好啊，哎，你的文章这么好啊，人啊。”他不要人称赞这个东西，他就说：“你只要得到真理，那就够了。”所以他们的当时的生活就是，他们就是把一切什么目标都摆在主身上。啊，我们隐藏自己，让人注意。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代中很有意思。他们这些圣徒们呢，他们甚至有些习惯，他从来不照相，也不要画像，啊。所以呢，等到后来人给达比写传记的时候，找不到他一张照片，他不要人家给他照相，他就是什么都不愿意这个彰显自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原则啊。我们能看见在这里神得着这里的一般的富人，他们愿意把他们的镜子奉献出来，这个是有属灵上的一个含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过这个镜子会照自己，自己欣赏自己的，对不对啊？哎，现在在侍奉上面呢，你要学着不要欣赏自己，也不要叫别人欣赏你，哎。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这些妇人，这般敬虔爱主的妇人，结果他们就怎么样，把他们的镜子铜镜子奉献出来，结果呢摩西就用了这些在会幕前面服侍的这些妇人的镜子呢，把它做成了那个洗桌盆啊。那因为它是用镜子的这个铜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做出来的那个洗桌盆呢是很金光亮的啊。所以每一次这个祭司们到那去洗手洗脚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蒙光照，他们从那个洗桌盆上就看见自己的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因为弟兄们讲得很好啊，有的姊妹们呢不要觉得是牺牲啊，所以有些姊妹们的牺牲呢就叫弟兄们蒙光照，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啊。今天我想我们在这里要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要能摸到主的心意。我真的感觉时代改变的很厉害啊，不仅时代改变，神儿女的心是意念也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不多看见啊，能够这样完全按照神的所要的原则来跟随主的人，这实在是今天整个时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荒凉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呢，让我们能够进入圣经中间所说的这一些真实的属灵的意义，然后呢，叫我们能够持守那个实际，能够活在主的跟前呢。那这里呢，当这个洗濯盆做好之后呢，为什么呢？就是为着亚伦和他的子孙呢，在这个盆里面可以怎么样洗手洗脚啊？这里是的洁净啊，弟兄姊妹们，是水的洁净，它不同于血的洁净啊。前面我们晓得祭坛那里呢是流血，是牛羊的血，对吧？来洁净啊，除罪。那么在这里呢是水啊。当然在圣经中这个水呢有各方有它的属灵上的意义啊，所以我想等等我们会解释啊。那这个祭司呢到这个地方要洗手这个洗脚啊，就说呢我们今天呢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我们也是祭司，但是我们已经得了主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的罪洗得洁净，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来到神的跟前所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这个水呀，把这个手脚给它洗干净一下就可以了啊。你记得主耶稣为门徒们洗脚的时候曾经说过啊，那个彼得就说啊，主啊，你洗我的脚不敢当，主说如果你不让我洗你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对不对？哦，那彼得说，我要洗那头啊，这个什么都要洗去。主说不需要，一个洁净的人呢，只要脚洗洗就可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认真讲，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宝血底下已经被洁净的人啊，我们进入侍奉来到神跟前的时候呢，主用水把我们洗洗就可以，只要洗手洗脚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的神呢是圣洁的神啊，所以你来到神的跟前呢，你必须要这个要圣洁啊。当然在新约时代中间哈，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注重外面的这个规矩，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是里面的洁净啊。这个里面的洁净比外面的这个更重要，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那里也曾经指责那帮犹太人呢，说他们只是洗净了杯盘的这个外表，对不对？这个里面的没注意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跟前，我们要注重里面的这个洁净，这个里面的洁净呢，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亲近我们的主啊，可以靠近神。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非圣洁人不能见主，所以这也是亲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啊。我们不能带着污秽来到主跟前，这里也写的你如果手脚不洗的话呢怎么样呢？对，是要死亡的啊，这是很严重的啊，不是一个不洗手不洗脚光是一点惩罚，不是，这是会面临死亡的啊。所以这对新约神的百姓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没有洁净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会遇见属灵上的死亡的。所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灵里面暗淡呢？对不对 啊那个暗淡其实就是一种死的形态啊，里面没有光了啊。这段时间弟兄姊妹，也许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觉得好像什么都是好像摸不着什么感觉，那你要小心啊，因为我们应当是活在神跟前，天天与主有交通啊，灵里面时刻新鲜活泼的，那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洁净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与水呀，对不对啊？来洁净我们啊。
那么、这个主所做的洁净是全人的洁净，所以你进到会幕之里面之前，你必须要先经过祭坛，然后经过这个洗濯盆，所以这是主的洁净的工作的两面，对不对啊？就是主流血与水的那个主要的意义，所以主要我们要全人的洁净啊。那么这个血是除罪的啊，当然我们晓得这个水的洁净呢、啊，这个是除去污秽的。在圣经里面呢，这个水的意思啊，弟兄姊妹们也可以说是讲到这个就是主的生命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呢，主对教会的洁净是用水借着道，是吧？把这个教会洁净啊，除去所有一切的什么呀？这个皱纹呢、啊、玷污啊，所以这个用水借着道，其实就是主自己的生命啊。那么也是透过主的话，那么来做我们的一个洁净呢、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啊，我们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看这里也说啊，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啊，所以主的话呢也有洁净的功用啊，所以这个、因为呢，主的话就是主的自己了啊，也就是主的生命啊，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水的洁净。对我们来讲是除去所有一切的污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啊，很容易沾染污秽，对不对？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很容易沾染污秽，所以需要常常洗手啊。现在我才晓得啊，这个医学上告诉我们这个洗手很重要，特别在感冒的季节的时候啊，哇，你要常常洗手，你要经常洗手的话呢，就不容易得感冒啊。所以我们这个手啊，你看这个跟我们身体的健康啊，还有密切的关系在哈。这个手呢，啊，祭司的手呢，当然是为了做事，这个就是代表他的行为啊，所以祭司进到神跟前说，这个需要洗手啊，那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到神的跟前，你必须怎么手洁心清啊，是吧？圣经上讲手洁心清啊，来就是说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手啊为着神啊必须是清洁的啊，不包括任何自己的利益的情况在里面啊。这个你不能窃取神的荣耀，偷取神的好处啊。今天我们实在承认有很多时候那个侍奉上面我们的手不干净啊，这个手不干净呢，总是在里面想要多一点什么东西啊。有的时候我们不错，我们的心是侍奉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总想在这个侍奉里面呢，得人一点称赞呢、啊，得人的一点的好处啦、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手不干净啊，所以祭司的手必须要清洁的，这个手呢，不可以有一点点的这个污秽啊，所以呢，我们里面不能有任何一点的贪念，不可以有任何一点点的。啊，这为着自己的利益所有的这些获得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侍奉的事上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们，这个手很重要啊，神造我们这只手啊，这个世界人讲说这个双手万能，对不对？哇，你不要小看这只手啊，这只手做事情真的是这个不得了啊啊。他的这个那个功用啊，真的是你也讲也讲不完的，对不对？这个世界上人呢，现在他们这个创造什么机器手，那个差多了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造人的手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用处，但是呢，主要是要什么，要我们来服侍我们的主 啊。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神要求服侍主的人这个手要干净啊。今天有许多时候，哎呀，我们人呢，在堕落的这个光景中啊，不要说这个有点小小的利益，甚至有人把整个教会都拿到自己手里啊，我们看见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 啊，抓住的工作，抓这个抓那个啊，抓这个利益，抓那个利益。我们晓得这个旧约有一个人名字叫雅各啊，这个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嘛，是吧？所以呢，他就是这个一天到晚就要抓啊，抓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是吧？到了他舅父家里的时候也抓，抓他舅父的羊财产啊。那我们看见这个人就是一生在地上就是这个。这个手就是不干净的，到哪里都是要把别人的利益、变成自己的，又聪明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付他对付得很厉害啊！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神要使他整个情况有改变啊！因为的确，今天我们在侍奉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手如果不干净的话呢，这个在服事上面来讲会碰见死亡的，会碰见属灵上面的一个死亡。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诡诈，你知道吗？有时候不自觉的啊，偷偷摸摸的呢，就一些东西就进来了。我实在感觉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蒙神的拯救啊。所以每一次进入侍奉之前，我们要祷告，弟兄姊妹们，求主洁净我们啊，让我们在这个服事上面来讲的话呢，完全是手是清洁的啊，绝不包含任何自己一拿一点自己属于自己的好处。那么这个脚呢，当然指的行动啊，指的我们在地上的行动说的。那我们知道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行动呢也应当受主的管理和控制的啊。我们的脚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奔跑的啊，是为着主啊。如果不是主的命令，弟兄姊妹们，再有利的事情你也不能去的。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受主的约束，也就是说你的脚呢要洗干净啊。所以你看当时祭司们呢要进入会幕之前呢，他们就在那里洗手洗脚。因为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啊，那么他们都是穿着那种的像拖鞋一样的这种鞋子啊 ,sandals, 啊，所以呢那个脚都是很脏的，所以呢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呢，都需要怎么样，要把这个脚啊洗洗干净，就把从世界所沾染的污秽呢，那把它洗除掉啊。所以你不能带着世界的污秽的东西进到神的跟前。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在属灵原则上面呢，我们不够注意啊，所以我们把世界的东西也带到神的跟前来了，我们知道那个是不能叫神的心得到满足的啊。所以我们的脚不奔跑自己的这个利益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的这个需要非常非常谨慎啊。我们晓得有今天在地上为主做工啊，你有很多机会可以成名，可以出名的啊，有很多的事情这个别人也会帮助你啊。但是弟兄姊妹们，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主要你去的，你要搞清楚啊。如果主没有命令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啊，你不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欢喜来做啊。比方说这些年常常很多弟兄姊妹鼓励我去大陆啊，我也在主面前祷告，但是我觉得主没给我这个引导啊，你不能去的啊，主没叫你去你就不能去的啊。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呢，他们晓得去了中国大陆一趟，这个马上这个名声就传开了，有很多的好处的啊。但弟兄姊妹，这个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任何的试探和引诱的啊。所以我们的脚要干净，走主的路啊，脚要干净。那么这个脚呢，不仅讲到行动，也讲到道路的问题。今天跟随主啊，有主的路。那么圣经呢，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按照主的脚中行，所以我们的脚呢要踩在主的脚印上面啊，要跟随主的脚中行。哎，这个是也是我们这个脚洁净的一个主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所以你不能走主所没有走过的路，哎，所以牧人走在前头，羊只能跟着他走啊。所以我们你看见在侍奉主的人身上，神的要求啊，这个手和脚啊都要必须要洁净。如果不洁净的话呢，他下面就讲你会遇见死亡的。我的确这些年啊，过去这许多年，我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本来在主手中是应当能被主用的更多的，他们应当有更好的一种的光景的表现，就是因为什么呢？手脚不干净啊。这个手脚一不干净呢，很奇妙的，好像那个整个人灵里面的光景就暗淡了，就整个黑暗了啊。结果呢，本来能够被主用的更多，结果呢没就变成一个被废弃的一个器皿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的手没有洗干净，我们的脚没有洗干净，你所碰见的下面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里严格的警告祭司们呢，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啊。所以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啊，并且这个要作为什么？作为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一个定例啊。所以呢，进到神的跟前，神要求我们呢，必须要在这个洁净的事情上面啊，在主面前呢，要非常的注意啊。当然，我们知道，你如果读这个旧约的利未记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洁净的范围啊，更大啊。哎，那所以这个手脚呢，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接触外界比较这个多的，因为我们的手很容易碰见污秽，我们的脚又走在这个世界中啊，是与这个地相连的啊。其实呢，它就是在今天的新约时代中间，其实是包括我们整个的生活上的洁净。所以在利未记，我们在东边讲利未记的时候啊，利未记里面提到，你这个吃你也需要洁净啊，要分别啊，你喝你也需要分别，你用什么东西也需要分别，你的身体上面的光景需要洁净啊，连你的住家啊，住的家的环境都需要怎么样？都需要洁净啊。所以这个在生活上面的这个洁净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这些东西呢，很可能会影响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的一个关系啊。那不仅在生活上面来讲，我们需要这种洁净啊，在行为上面来讲也要洁净啊。这个祭司们呢，他们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他们都要穿什么？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在新约时代中间，这个就讲到圣徒的义，是吧？圣徒的义啊。 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心清守节，是吧？这个心清呢，就讲到我们的品格的问题，一个人的品格的问题。这个守节呢，就讲到行为的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品格上面来讲的话，就应该是一个洁净的品格啊。所以一个人的心不干净的话呢，定规呢，外面的手也不干净，脚也不干净，是吧？的确是这样啊。所以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在1960几年的时候啊，我们在台湾的教会曾经发生过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动啊。当初最领头的弟兄们啊，最领头的弟兄啊，大家都很爱护他的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年长的姊妹啊，我们因为她终身没有结婚，所以我们称她做侯小姐，她姓侯啊，哎。那么开头的时候呢，那么有几个年轻一点的这些同工呢，跟这个领头的这弟兄啊之间开始产生一些的冲突啊。那么这个侯小姐呢，开头的时候她就去责备他们，责备这些年轻人。因为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如果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背景的话，我们那个时代哈，在教会里面呢，非常的注重所谓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啊，年幼的要听年长的人的话啊，哎，那个命令啊是相当相当绝对的啊，哎，所以开头的时候这个侯小姐就责备这些弟兄们，说呢，如果这个领头的弟兄将来走错了路，你们要负责任。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是你们把他刺激成这样子啊，因为那个时候哈，因为这几位弟兄们呢，他们受到 Sparks 弟兄的这个帮助啊，他们灵里面有一点的开启，所以跟这个领头的弟兄们之间，这个好像在有一些教会的事物上面的看法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那么因为呢，这几个人向来都是那个领头的弟兄带他们的啊，像父亲跟儿子一样。这忽然之间有一天，这个儿子呢好像背叛了，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受刺激。所以这个侯小姐就像妈妈一样的劝他们说，你们呢要应当服下来，如果你们呢这样做，你刺激他，那么如果将来他的情况有所改变的时候呢，你们要负责任，是你们把他刺激成那个样子。这是开头的时候他这样讲的。但是经过了这个几年之后啊，这个情况有了另外一个大的转变。那么侯小姐自己呢，侯姊妹她自己也清楚了啊。那个时候呢，主让她有进一步的看见，她就发现什么呢？发现哈，不是人刺激人，环境刺激人的问题，她就看见人的心的问题。假使你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别人刺激你也没用，对不对？是吧？你假使你心里面有这个东西的话呢，那别人刺激你的话，当然一次就出来了嘛，是不是？所以后来他讲了一句话，那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啊。他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什么呢？环境不会败坏人，环境只会显明人。哇，这实在是一句非常厉害的一句话啊，非常准确的神的带领的一句话。所以今天呢，有人要跌倒了或者是什么，你不要怪别人啊。假使你的心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怎么会跌倒呢？对不对？试探引诱来了，因为你的心老早已经是喜欢这些东西嘛，所以呢，环境只不过怎么样，把你显明出来了啊。所以环境不会败坏人的，环境只会显明人的。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环境不好啊，试探引诱太多。这个试探引诱太多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这个心不干净，你知道吧？啊，你比方说今天呢，这里来了一块大磁铁在里面的，我里面呢没有铁的成分的话呢，它根本吸不住我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因为你里面怎么，你里面有铁的成分呢，所以这个吸铁石一来就全部被吸上去了。因为你里面有这个东西在，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的心的问题啊，这个在追求圣洁洁净的生活上面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这个心说明我们人里面那个品格啊，如果我们的品格不像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们，你迟早环境来的就把你这个打倒啊。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曾经讲过，他说这世界的王要来，但他在我里面怎么样是毫无所有的，是吧？你魔鬼用再大的试探引诱你也没办法引诱主啊。那比方说魔鬼的确试探引诱过我们的主，对不对？他把他带到这个旷野里面了，主就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叫石头变成饼啊，40天没吃饭了，对不对？这对主来讲轻而易举的事情啊，要变饼还不是但是主不，主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靠神口中所说的一些话，对吧？那么在那里又把他带到殿顶上去啊，你从这可以跳下去吧，你跳下去了，因为圣经上有话说，我的使者必用手托住你的脚嘛，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里面有一点点的这种的私欲啊，有一点点的一种的为着己的一种感觉的话呢，我们就跳下去了，真的跳下去啊！你不要以为这个是简单的事情了。那么到后来更难了，对不对啊？魔鬼把他带到高山顶上，把天下的万国的荣华通通展示在跟前了，他说这个是神已经交付我的，对不对？是我的，你只要拜我一下，这些通通是你的。哇，这是不得了！今天我们晓得有谁能抗拒得了这种试探引诱呢？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在主里面来讲毫无所有，他完全不为自己，他完全没有己，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在他里面的不能影响，丝毫不能影响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属灵事情上面呢，神没有把我们摆在这么大的试探引诱跟前的时候呢，我们要想这是神的怜悯啊，是神的怜悯，神知道我们是有软弱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重要是什么呢？我们要追求啊，不仅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与主联合啊，我们要追求进入那个联合的时机，让基督的品格成为我们里面的品格。弟兄姊妹们，那么你的心是干净的啊，当你的心是干净的话呢，就没有任何外面的东西啊能够影响你了。哇，这个真的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我实在承认，在这些点上，这些我们的道理上面能知道一些，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间，还有相当一段的路程需要在主跟前需要好好的追求和学习的。啊，是。
为什么耶稣里面没有自己？
因为我们的主在肉身中间的时候，他全心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主说，我到地上来就为了遵行父的旨意，他把父的事情看得比一切事情都大，所以他的心是属于神的。因为我们呢今天不容易，你知道，我们并没有全心为着神的旨意啊，我们多多少少还有不要说多多少少，一大半恐怕还是为着自己啊，所以撒旦在我们里面很容易做工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不要说看看别人一点兴旺啊，我们里面就发酸了啊，你就是你为什么发酸呢？你就开始有嫉妒了，对不对啊？你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有嫉妒，所以撒旦很容易一挑那个就酸了，对不对？你假使里面根本没嫉妒的话呢，他怎么戳也没用，是不是啊？你看别人的好处，我们这个里面贪念就来了，对不对？你这个贪念一来了，那试探你就在摆在前头，你怎么站得住脚？根本站不住的啊！所以我们周遭的这些事物里面充满了仇敌的作为。老实讲，今天呢主还留我们在地上，就是留我们在一个完全受试炼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就是要考验， 所以天天的生活就是考验。所以我们呢，进入基督，得着基督越多，进入基督越多，我们摆脱这些东西事物的就越多。因为只有主，只有主，他能够胜过仇敌的试探和引诱，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啊。哎，即使今天呢，有的人咬着牙根，像有些这些什么宗教界的人物，对不对啊？苦修苦修，但是苦修半天，如果得不这些名的话呢，他也是还是不甘心。所以可对，想问什么？
我就说，耶稣他为什么会能够全心就是想出神的命令，然后就一点都不想他自己的好处？我刚刚就你在跟我说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耶稣只是真的认识父神，所以他真的认识父神，然后他对父神又有那么大的爱，就是那个爱真的是 strong 到那种程度，就是说他可以为了父神舍弃了自己。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他到地上来，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间，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完全，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啊。他成为完全人为了代表代替我们啊，并且呢要拯救我们，把我们救到他的完全里面。所以你知道总有一天啊，今天我们在地上呢，那么我们能够得着主多少，享受主多少的福分，主在我们里面的成分有多少，我们就胜过仇敌有多少啊！这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追求，将来可以得奖赏的，是吧？但等到主耶稣基督回来之后呢，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蒙拯救了，在那个时候呢，那地上再拖的这个什么物质的引诱也不会影响神的百姓，因为我们都要进入完全的啊。所以这是圣经中间呢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思想。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要抓住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我们要做一个心清的人，心里面要清洁的啊，这是从里面，这是一个属灵美好的品格了啊。你心清，你自然怎么样守节啊，你假如心不清的话呢，你的手要结很困难。今天很多基督徒光在外表上做一做，所以你会看见有的时候有挣扎的，这段时间这个不做了，为他做咬着牙根这个不做，那么过两天呢又不行，因为什么？心还没干净呢，所以那个手不可能干净的，你知道吧？啊，我好，因为我讲我自己，我讲过好多次嘛。从前小的时候，这个很喜欢看电影啊，嗯。那么我有一阵子为着主的缘故啊，想要让弟兄姊妹也称赞我这个好基督徒啊，所以呢我就咬紧牙根不看，对吧？但是咬紧牙根不看很苦的，那一点都快乐都没有啊。那两个月我过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生活，过得真的是难过的不得了，天天难过啊。每天那个报纸一来哈，哎呀，看见那个电影广告，那个你说不出来那个有多大的吸引力啊。所以有时候虽然没去看电影呢，翻翻那个报纸好像也这个过瘾这样的。哎呀，那个挣扎的很厉害啊，到最后你还是失败，对不对？因为什么？这个是心的问题，不是手的问题，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要受对付啊。新约时代中间呢更是这样啊。所以不过呢，我要再说哈，神是恩典的神，他没有叫我们过这个宗教式的苦修生活啊，所以千万不要用这个外表这种的东西啊来这个夸耀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会告诉，哎，感谢主，最近主感动我，我现在不看电视了啊，是真的不看吗？过两天他又看了，那么可见就是这个不是从心里面来，只不过是外表上想要做出一个行为啊。弟兄姊妹，这个外表做的东西啊，这个是不可靠的东西啊，就是你进食也不行，你进食十天八天也不行，这个不是进食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必须啊，你里面跟主之间呢有一个活的连接啊， 你就靠在主的恩典上面的时候呢，这些东西自然的就容易脱落啊。那么所以今天对于有些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是可做可不做啊，都没有关系的，这样就可以。从前是什么呢？不做不行，那这个就问题比较大哈。但我们希望主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呢，到一个地步，有一天真是能够完全以主为乐啊，主成为我们里面的整个喜乐。所以呢，在行为上面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啊，告诉我们，就心要清洁，然后你的手自然就容易清洁啊。这不是光是外面洗洗手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在利未记里面也提到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啊，男女关系、亲情关系、婚姻关系啊，这些都需要摆在很清洁的这个情况里面啊。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是我们今天不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言语上面的洁净啊，基督徒这个言语上的洁净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以赛亚，你看这么样一个大先知啊，当以赛亚书第六章，他这个在圣殿里面遇见神的时候啊，很奇妙的，神给他一个光照啊，光照让他看见什么？他嘴唇不洁的人。他又住在什么嘴唇不洁的民中啊，这个麻烦了啊，周遭人嘴巴都不干净，那么你一个人想干净也不容易啊，并且自己也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啊，所以呢你要在这样的光景中呢，这个生活是不容易。那我们晓得以赛亚书第六章之前，以赛亚已经是一个神的仆人了，他已经在主面前被主使用的了啊，可能在那个之前呢，他还觉得他是为主说话的了，他总感觉说我是一个很有节制的人，对不对？我很控制我的自己了啊，但是结果在主的光中的时候呢，看见怎么样，是嘴巴根本不洁净啊。这个嘴巴不洁净是什么？你说了主不叫你说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主要我们说的我们也不敢说，主不叫我们说的我们就说了一大堆啊，当然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嘴唇上的洁净是很重要的。结果我们晓得在那里神用什么洁净他呢？用祭坛上的火炭去烫他的嘴啊。那么那我们晓得那就十字架的工作了，对付这个嘴唇上的这个不洁净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啊，让我们在言语上面啊，那么要蒙保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哈，这些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以出口啊。这个污秽言语不仅是那些脏话啊，就是能污秽别人的言语，就是这是很可怕的。我们有的时候说的不准确，我们的批评论断啊，会污秽别人的。或者根本没有的事情，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我们就讲出去了，这个子民要小心哈。所以我实在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美好学习的人呢，他们不太说话的，平时生活里面你靠近他们你知道他们不太说话。有人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当年的尼托森弟兄也是这样，如果你坐在一起跟他坐在一起，你不讲话他一句话也不讲的啊，这样。所以我看见后来他所带领一些同工们呢也受他的影响，你不讲话他一句话也不讲，就是这样，他们尽量不讲话啊。就是为什么呢？他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呢，将来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并且呢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为什么神要这么严厉呢？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将来去的地方 是一个完全的地方了，是一个充满义的地方了。所以呢，神在我们身上连心思意念啊，连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言语都要把它弄清楚了，你才能进入永远啊。哎呀，这个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拯救啊。那弟兄姊妹们，当然今天我们带了一大堆的闲言闲语到主那里去啊，那总得要被主这个责备一下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求主常常用血来洁净我们啊，所以这个洁净的工作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呢，能污秽别人的言语，一句不要出口，就是说你把嘴巴收紧一点。有时候你们心里面想了，对不对啊？叫他怎么一句也不叫他出口，不叫他出去啊，不要叫他出去，这个地方把紧啊。因为呢，你这个管不紧呢、啊，他就出去了。这个中国人讲嘛，这个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在这个点上，我也是在主面前觉得很震惊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跟一个人讲一句话，其实你心里面也知道，你讲这句话可能会改变他的啊。那么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呢憋不住的时候啊，你就讲了。像你如果对那些没有学习的人来讲的话，到处讲，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比方在基督徒中间呢，这个看望了探访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去看望去探访啊，这是去污秽人去了，真的是啊。你不去还好了，你跑到人家家讲了一大堆啊，这个，这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呢，保罗在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要多说什么造就人的好话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应当有正面的言语上面的一个供应啊，千万得小心，有一些的话呢，不要随便的说，特别那些能污秽人的话。记住啊，一句都不让他出口啊，把嘴闭紧一点。如果那天你心里面又发烧了想讲了，把嘴巴闭紧了不讲，宁可不讲。这不讲的话呢，你还蒙拯救了。这一讲出去之后呢，真的别人如果听进去了，你要再改变他都很困难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当尤其特别一个祭司要侍奉神，进到神的跟前去啊，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其实啊，那一定要怎么样洗手洗脚啊，一定要整个人在主面前是一个干净的啊，这样的侍奉才能够蒙神的喜悦，才能给别人带来祝福。那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本来就是个污秽败坏的人啊，我们里面真是这个一无良善啊，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败坏的性质在里面。你越蒙主的光照，你越知道啊。但这个呢，我们不需要害怕啊，因为什么？神要救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是一个祭司，弟兄姊妹们，主的血与水都流出来了啊。所以我们靠着主的血，靠着主的水进到神的跟前啊。我们不仅罪借着他的血洗净，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借着他的生命啊，那么把自己的行为和这些事物把它洁净啊。所以若是我们有了过去的一些错误，弟兄姊妹可以来到主面前祷告，求主的赦免啊。我相信主会赦免我们啊。那么永远要保持我们和主之间那个畅通无阻的一个交通在里面啊。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神的祭司，在神面前尽当尽的功用。所以呢，在旧约会幕的侍奉，我们看见当一个祭司进到会幕里面去的时候，他要经过祭坛，经过十字架的破碎，他也需要经过洗濯盆啊，经过主的洁净啊。所以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实在太清楚，这幅图画太清楚了。所以我们盼望圣灵常常把这个图画呢摆在我们的里面啊，叫我们在属灵的生活和侍奉上面呢，实在能够按照主所要求的在主面前啊来跟随他。 来服侍他。好，我们晚上这个洗桌盆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啊，你十字架的救恩实在是全备的救恩，你所流的不仅是有血，也有水。主啊，你用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
阿门。
也用水来洗我们的手，洗我们的脚，让我们在侍奉你的事上能够逃避死亡，能够逃避
主啊，
那个定罪。
是的，
亲爱的主，我们蒙你的恩典，成为祭司，可以侍奉你，这实在是极大的荣耀。
是，
我们还在血气败坏的天性中，我们没有完全脱离的时候，主，我们何等需要常常到洗桌盆那里去洗手、洗脚，
是的，
去蒙光照，去得洁净。主啊，愿你向我们施恩说话，让我们在侍奉你的事上。实在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既然把自己奉献，来为着你来侍奉你，主啊，我们就要求脱去所有一切惹你愤怒的事物。
主啊，
实在感觉，主啊，我们在这些事上，常有过犯，我们实在不能够那么样的守得紧。主啊，我们需要你来借着圣灵。时时的勒紧我们，不仅勒住我们，勒住我们的手、我们的脚，也勒紧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更是要把我们的心完全的洗干净。就像大卫上面说：“主啊，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重新给我们正直的灵。”
阿门。
唯有像你那样在地上完全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着父。才能够走出这条荣耀美丽的道路。
阿们。
主啊，我们需要到你面前来求恩典，求光照，求施恩的手，实在牵引我们。主啊，让我们的脚一步一个脚印，就是跟随你的脚中心。
阿们。
主啊，不要随我们的自己的意思，更不要随着许多许多那些好像宽广的有利的道路去走。
主啊，
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受警戒，因为你审判的手绝不宽容。我们是在要在审判的光中来跟随你，因为知道那日就要临到。我们一生所有的都要在你面前交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那一天能够少一点的责备，多一点的称许。感谢你今天晚上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主啊，愿我们都成为侍奉你的人，也奉献自己为着你的人，像在会幕门口侍奉的妇女一样。主啊，把我们最宝贵的做奉献在你的手中，成为你能够使用的器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因为你拣选我们这些败坏污秽的人来做祭司。主啊，我们原本就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是一无良善。主啊，在我们里面没有一样事物是完全，但是主啊，你却拣选我们，并且你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为你要把我们炼得洁净。主，你不仅为我们做成了一切，今天你要成为我们的一切。亲爱的主，我们只有匍匐在你的脚前，从深处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主啊，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不洁净的，我们里面的光景也是不洁净
的，
但是主啊，你有奇妙的工作，主啊，能够把我们从环境中分别出来，并且能够把我们做成你自己的形象。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你不仅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你也把你的性情性格赐给我们。主啊，你借着圣灵十字架的工作， 天天在我们身上做工，并且一点一点的把你自己的品格做在我们的品格中。亲爱的主，我们就在生命中能够经历什么叫做圣洁，经历什么叫做洁净的生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亲爱的主，若不是你的拯救，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你所要的光景。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跟前能够谦卑的把我们自己再交在恩主的手中。亲爱的主，在我们是不能的，但是在你凡事都能，并且你一定要按照你自己心意能够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今天在地上这个年日，在许多的环境上面，主，当你有提醒，当你有教导的时候，愿我们能学习顺服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就是我们的洗濯盆。哦，主啊，有了你，主啊，我们就有洁净的盼望。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我们的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